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五章。此后，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，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。这都是造势啊，就是选举造势。那个时候没有选举，但是有要做王的造势。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，站在城门的道旁。这个城门口好像是很重要的地方啊，你看。路德跟波阿斯的婚姻是在那里决定的。那么约伯记有讲，人在城门口，你不喜欢啊。城门口是一个做判断的地方啊。亚撒龙就在城门口呢，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亚撒龙就叫他过来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哪一城的人？”回答说：“仆人是以色列人某支派的人。”亚撒龙对他说：“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。”亚撒龙又说：“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，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，与他亲嘴。以色列人中凡去求见王求判断的，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。”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这个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，这就是造势嘛，就是想做王，就是造反了嘛。就是既然哥哥可以杀，父亲也可以杀，哥哥是不公平不公义，父亲统治之下也有这么多不公平不公义。这个我们说的，亚撒龙有正义感，亚撒龙有美貌，亚撒龙有聪明，亚撒龙什么好处都有，没有缺点，但有一个就够了，那一个就是他不敬畏上帝。你没有看到他在生活中有任何敬畏上帝的地方，那这就比所有的事情都更坏。你没有敬畏上帝的心，那你还想做什么？他觉得他爸爸的统治不公平。这里不要想亚撒龙只是有野心要做皇帝，想要取而代之。事实上他可能有野心要来消除社会上的不公平，如同他去消灭他哥哥一样。他应该是真诚的想要公平来对待，他应当是真诚的，不是要讨老百姓的喜欢，真的看不顺眼这些不公不义。但是他没有看到自己不如敬畏上帝的不公不义。所以我们看十五章，这亚撒龙去替这些上访的人讲话，一方面显示大卫的统治是越来越不好了，就是大卫因为罪恶，因为自己的罪恶，手就越来越松了。因为魔鬼会攻击嘛，你这个人还说别人怎么样，你还判断别人这样不对那样不对，你自己是怎么样的。就是我们一旦犯罪就容易被魔鬼勒索，就不敢行公义号了，行公义了，我们不敢，我们怕别人攻击到我们身上来。所以亚撒龙的确是想要主持公义，主持正义，的确想要取代自己的父亲啊。有人要拜亚撒龙啊，就是他一方面冤枉的人很多，上访的人很多，一方面呢亚撒龙又的确表现得很好，好像很要主持正义一样，要讨他们的喜欢。以色列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，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。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满了四十年，有做四年的， 亚撒龙对王说，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，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，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曾经许愿说，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，我必侍奉他。王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亚撒龙就 起身往希伯伦去了。你记得希伯伦也是大卫要受膏的地方，受膏作王的地方。这亚撒龙的狼子野心很明显。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作王了。亚撒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，都是诚诚实实的去，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。亚撒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，于是叛逆的派势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好，亚撒龙这个造反啊，造势啊，就你都看到，跟别的事一样，就大卫浑然不觉。因为大卫在犯罪了以后，即使得到赦免了，他的道德立场就软弱了，就不太敢讲，就不太敢说什么了，也常常就不看社会上的现象，这个社会现象有很多的不公不义的地方，他都不能做什么了。大卫不能做什么，越不能做，亚撒龙就越要做。有人报告大卫说，以色列人心都归向亚撒龙了。不只是归向，不只是人心归向，这个形容的不够恰当，不够强烈，是大家的行动已经跟随亚撒龙了，就是造反，已经有行动的造反了。于是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，我们要起来逃走，不然不能躲避亚撒龙了，要速速的去，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我们，用刀杀尽合成的人。你看他很了解自己的儿子。王对臣仆，王的臣仆对王说，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啊，现在怎么办？这是你们父子要打仗啊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都出去了，但留下10个飞兵看守王宫。王出去，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。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，也都在他们面前过去。王对加特人以太说，你是外邦逃来的，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？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，或者回你本地去吧。你来的日子不多，我今日怎么好叫你跟我们一同漂流，没有一定的住处呢？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，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。以太对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又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必在那里。大卫对以太说，你前去过河吧。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仆人孩子就都过去了。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，众民尽都过去，王也过了吉伦西，众民往旷野去了。好，这是逃亡。这逃亡让我想到历史上很多的逃亡，包括 Auschwitz， 就是纳粹屠犹的时候犹太人的逃亡，很多这些电影，包括巴林抗战的时候我们的逃亡，包括以色列人的逃亡。这里也让我们想到过河嘛，就是虽然雅各不是在逃亡，也是在逃他兄弟的追杀，这都很悲惨的。他们在那里逃亡，赶快跑。这是大卫，就是碰到危机的时候，他一旦醒过来，动作还是蛮快的，啊，就赶快跑，赶快跑，留下10个飞兵看守城宫殿就是了。别人这些，他的保护者啊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应该就是他的保镖了。他特别对他的重用的一个迦太说，你不要再跟我一起了啊，你就跟着新皇吧，就是我的儿子。迦太很忠心，就我会跟你一起过去啊。好，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，将神的约柜放下，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， 过去。王对沙都说，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，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到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。王又对祭司沙都说，你不是先见吗？你可以安然回城，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同你去，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。于是沙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，他们就在那里。好，这你看到大卫的一旦醒起来，他也是很会玩权术的，玩诡诈的。他知道他要玩一点诡诈的事情，也不是玩了，就是这是生死之事了。大家都逃出去，逃出去那个沙都呢，不是他们祭司嘛，所以不能就是逃出去，他要把约柜也带来，就是约柜带着一起逃，神带着一起逃，因为他们要问问题啊，有的时候要问约柜，问那个基路伯上面的那个这个可以占卜的工具，我应该怎么走。大卫就碰到过这样，就是有这个约柜会有所咨询。那么这里不是讲约柜给他什么咨询，而是要探做情报啊，就是你在城里面有什么消息，透过这个圣殿，透过这约柜传递给我啊。就是在24节，他跟那个亚比亚他讲，跟沙都讲啊，抬回去啊，神会让我再看到的，如果他喜欢我，如果他不喜欢我，神的旨意就一定会成全就好了。你和你的儿子跟沙都说，亚西马斯还有约拿丹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我，报信给我。你看，就大卫用做情报工作，这个宗教人士做情报工作，这好像不太好啊。但是大卫是做了这个事，也许也给我们一些参考吧。情报工作包括隐秘的，包括有危险的啊。但是要有这些，他才好调度他的人手啊，他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啊，这个亚撒龙怎么想的，好怎么对付他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 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，就是撒都他们还有利未人抬着约柜来，大卫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回去，你在那里等消息，等了消息再来报告我啊，这个才宝贵。那三十节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啊，这是大卫啊，这是惶惶如丧家之犬。再一次，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，不要忘记这是因为大卫犯罪的结果，从犯罪死了儿子，儿子造反啊，这女儿被玷污，都是跟这个大卫的罪恶有关的。哎，让我们牢牢记住啊，这个罪行是神不喜悦的。好，他安排好眼线以后，大卫就一面走一面哭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亚西多夫也在叛党之中，随从亚撒龙。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成愚拙，因为亚西多夫的计谋太有效了。亚西多夫这么恨大卫，我们后面会看也提过，就是因为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八十八。他现在祷告，你一定要让亚西多夫计谋变成愚拙。神也听祷告了，我们也感谢主。但亚西多夫自己的罪恶就是他的恨，他没有让他的恨有一些正确的停止下来。他那么恨王是不对，玷污了他的孙女，但是你这样恨恶上帝所高的，一定要置他于死地，那是自找苦吃了，神不喜悦的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见亚基人护赛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迎接他。大卫对他说，你若与我同去，必勒罪我。这又是做情报工作放眼线，你不要跟着我，你先跟着我，我很麻烦的啊，你要假装投降，你这个弄臣，我的弄臣能够玩弄亚撒龙的。你若回城去对亚撒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的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。就是哇，这斗智了哈，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是这样的。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？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，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祭司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，凡你们所听见的，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。于是大卫的朋友户赛进了城，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。注意这里，大卫的朋友户赛，王的朋友弄臣，不是一个好名称啊。王的朋友就是逗王的哈，让王笑的，让王开心的，所以很多时候也是小人了。但这里这个户赛是小人，却也是小兵立了大功啊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，我们也能够复习，也可以复习一下，温书一下，想到大卫怎么样在神的恩典下从小长到大，忠于上帝，很可爱的一个少年人。很可爱的少年人，也很忠心的少年人。后来因为他的功劳太大，击杀哥利亚以后，人家说他杀死万万，扫罗才杀死千千，扫罗嫉妒就要杀他，他就逃亡。他逃亡以后，始终不报复，不杀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这非常困难啊。当然有现实的考量也是对的，就是他没有这个实力杀扫罗。他如果是用杀扫罗，那个扫罗的军队是会叫他受不了的，整个国家也会耗于内战。所以大卫不还手，除了金钱以外，也有实际上很好的考量啊。那么当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做王， 做的不能说非常的有声有色，大卫作王其实碰到相当多的困难啊，就是有十个支派对他并不是很友善，这十个支派就是以色列是不合作的，不合群的。那么大卫受膏作王以后，在希伯伦作王，单单做犹大家王7年半。那么当大卫后来被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都膏作王以后，他做了王有30年。在他做王7年半的那段时间，就是还有很多扫罗的跟随者不肯跟他合作，两边的对抗也很多啊。不过大卫最后是赢了，大家看到扫罗的儿子也死了，整个扫罗的军队的控制者亚尼尔不是一个好人，但是需要他来维持这个和平，维持住这个和平，让大卫的政权能够顺利的登基，也达到这个目的了。但是亚尼尔死掉了，被大卫底下的约押杀掉了，所以大卫很讨厌约押，因为约押很难控制，也是没有政治上的智慧，不知道该妥协的时候要妥协。那么大卫做王了，做了以色列的王，做了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定都了。但是呢，因为约柜，大卫没有好好的运他，运约柜的人就乌撒就死了哈。大卫很生气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就是大卫能够被劝服，他能够去思想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我的不对。他后来想到是我的不对，因为约柜是要用抬的，不是用运的。但是呢，从约柜这件事情运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婚姻的难以调和，如果在信仰上有这么大的冲突，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，大卫是非常的爱的，是最爱的一个，他的诸多妻子中最爱的，结果他们夫妻团聚了，不能够继续下去，因为大卫爱主，米甲觉得大卫是太野蛮了，怎么是那个样子来爱主的。他们不能在宗教的敬拜上面一致，这对我们是很好的一个提醒，或者说很严厉的一个提醒，这个夫妻的关系不会改善的啊，因为我们在信仰的事上不一致，甚至不是很严重的不一致，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大的热情，一个很有热情就可以不和。那么我们也看到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啊，这让上帝非常喜悦。那么大卫也用仁慈待米非波设，这也是一件好事情。那么不好的事情就是，亚门王死了，他的儿子呢很愚蠢的，听了谗言跟大卫为敌，于是他们就作战。作战的时候，大卫没有出战，在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没有出战。就犯罪了啊！饱暖思淫欲，他就犯罪了。他犯的罪是一直延续到，他的儿子强奸了他的女儿，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那个女孩子他玛的亲哥哥，把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杀掉了。这大卫的国度就很多的不稳了啊！暗嫩被杀掉以后，亚沙龙又造反了，亚沙龙的造反让大卫逃亡啊，就是他的艰难是非常的多啊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。我们祷告，亲爱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。我们看到撒都的对大卫的劝告，我们看到大卫身边还是有一些属灵的人给他好的建议。但是也有一些小人给他坏的建议，包括他跟拔示巴通奸那天晚上，有一些小人也是促成了这个事。主啊，让我们远离那些恶人，让我们多亲近我们的主。这个世界实在太多可怕的事，求主让我们不要罪上加罪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从